麻辣风趣聊历史，财经视角说隋朝。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是小婷。
晚上好，我是林睿。
大家好，我是王兴。
大家好，我是田峰。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主题很有意思，叫做这个领导如此变态。这个变态我们加了个引号啊。后半句是这样的，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追随？我们关键词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关键词就是追随两个字啊，因为这个变态是加上引号的，所以你也可以想见这位领导他究竟有哪些魅力啊，能打上变态的这个引号之后还有那么多人追随。
可能是那些人也挺变态的吧。
这个变态也得打上引号，
也要打上引号。就像我们的节目一样，主持人其实也没有那么有才华，
就是有点变态是吧？
就是有点颜值。你满意了吗？
很满意，我们嘉宾是才貌双绝。
双绝啊。我们这个开这样的一个玩笑呢，在寒冷的冬夜让您笑一笑，这相当于做一个运动。
确定不是更冷了吗？
温暖起来。好，我们参与的方式啊，回复这个关键词，你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即开型中国体育彩票，面值50元，这个我们要送出5份。另外还有2位幸运听众朋友将会获得我们那些年送出的限量版效率手册1本，这周我们将送出最后的10本就结束了，因为是限量版，一共只有好像只有30本。
所以这周最后的这个10本的机会啊，大家一定要抓住，每天认真听我们的节目，回复关键词就有机会赢取这份福利了。
参与的前提是您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在微信公众平台下面，微信公号当中您搜索那些年，找到我们并且关注我们就可以了。我们的头像是一个金话筒，现在我的思路常常会被这个我们的小程序所干扰，因为小程序上很多朋友已经守候在这里，在跟我们打招呼了。在我们的微信公号下方有一个小程序叫做摇一摇，您点击进去就可以在这个界面呢实时收听那些年的直播，还可以和那些年全国各地的听友朋友一起啊，来就今天的节目进行沟通和交流。说起来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真的是从各个年龄段都有，也分散在世界各地，真的可以这样说。
对，我们有海外的听众朋友。
今天节目开始啊，我们先说一点点题外话。陈奕困这位朋友，其实之前他用其他名字在我们的平台上留过言，他是一位高三的学子，听了一年我们的节目，然后他的高考语文是130分。
哦，高分
历史
语文。他说他经常拿个小本本记录我们嘉宾的言论，精彩言论。后来他高考的成绩非常好，老师让他给同学们写一篇，就是相当于做个报告吧，说一说心得体会。他毫不犹豫地推荐了我们的节目那些年，他说这作为高三党甚至是很多其他的同学，如果想学好历史，想写好作文，在我们这个平台上多听听我们的节目。但是他今天又发来了一条信息，他是这么说的，不知道会不会被看到，我是之前高考成功来报喜的女生，还收到了你们的小礼物。我最后用高考成绩成功申请了澳大利亚的莫纳什大学银行金融专业，当时老师问我为什么要报商科，我才发现很大程度上是受那些年和经济之声其他节目的影响。谢谢那些年在我高三的时候的陪伴，我当时只是说那些年是最好的素材分享平台，现在才发现他还帮我明确了兴趣与理想，照亮未来的路，感激之情难以言表。我说完这番话呢，就是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追随我们吧。
你得对准00后了哈。
那必须的，眼光要放向未来。好了，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位主人公是隋唐的名人杨素。那在很多的文艺作品当中他都是以反面的形象存在的，但是在历史当中他其实是一个矛盾体啊，君政全能，才干卓绝，是助力隋文帝杨坚 开国的元勋，同时又是打击异己、染指纪力，是功于权术的权臣，就是人家换个接班人他也要管。
对，但是呢，当后世啊很多人把他列为奸臣之流的时候，有一点是大家不否认的，那就是他具有卓越的军事才华。疆场之上，杨素运筹帷幄，百战百胜，被称为是大隋的第一名将。那既然是名将，我们就用一点点篇幅来罗列一下啊他这个熠熠生辉的成绩单。公元575年、576年，杨素在北周为官的时候，先后两次随军攻打北齐，立下了赫赫战功。公元579年，杨素随同北周大军攻陈，活捉了陈国的主将吴明彻。而这位主将呢，可不是吃素的，人家也是位列五庙72将的一位狠角色。
嗯，在公元580年，杨素是投靠了杨坚，当时正好是尉迟迥叛乱了，杨素呢率军讨伐，斩杀和尉迟迥呼应的宇文仲。公元588年和589年，杨素参与了当时的隋朝灭陈之战，从长江上游顺江而下发起了攻击，屡战屡胜，被誉为江神。
江河的江，
战神的神。
对，
灭陈之战之后呢，杨素也因为战功卓著而被晋封越国公。到了公元590年11月起，南方各地叛乱四起，杨素率领大军前去剿匪平叛，前后经历数百战，彻底平定了江南。
公元599年到公元601年，杨素三次重创突厥，将漠南地区的突厥人一扫而空。公元604年，杨广登基，汉王杨亮扯起了反旗，杨素奉命平叛，以少胜多，两战破敌，生擒了当世第一猛将萧摩诃啊，这个一举平定。这一份长长的成绩单，其实应该也是史书检他一生当中最重要的那几战所记录下来的。
就是我们精选又精选，
哎，华丽丽的一份成绩单。
你想想，光平定江南就100多仗，
是
那怎么记录啊？
这只能
今天晚上我们节目就不说了，只说这些战役，
打个包，一句话概括那一年的这个所有的江南平定，基本上完全都是靠杨素的这一支武装力量啊。
嗯，
也由此奠定了他的军事地位。
但其实啊，杨素这个人并不是武将出身，他是个文人。他姓杨，他就是传说中的红农杨氏，这一支中国历史上最神秘的、
太有名了、
最神秘、最有名的家族之一，真的是在，尤其是从汉开始一直到唐，都是声名赫赫。尤其
是在我们陕西那旮瘩，
对，
你看老乡啊，
这关陇贵族，
我叫想当，
关陇贵族当时是最重要的一支政治力量。当然也代表着最重要的军事力量。其实从西汉开始啊，就四世三公，什么意思？就是基本代代人都是副国级干部。然后到西晋三杨，到北魏的杨波兄弟都无不显赫。直到唐朝的四大家族里，李武伟杨都有杨氏存在。杨姓到唐朝的时候11宰相，可见这个家族一直是声名显赫的。而今天我们的主人公杨素作为这个家族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代表人物，他有这个家族的种种特性。第一就是文化非常出众，虽然罗列他那么多战绩，但他其实是文人出身，而且写的一手好字。
嗯，
他的很多作品，比如说什么《赠薛伯州》之类的，到现在都一直流传至今，都是广受夸奖。所以像他这种全能的人物啊，这史书也说他就是精研不倦，多所通涉，就是什么都能干，特别厉害。
打杂家的。
对。
田丰老师。
哦，其实这个本身来讲，他这一个人其实是一个历史上一个战神哈，战神级别的，其实中国历史上没有几个。那么从他的战绩来讲，我觉得跟他的这个身世相比，他本身的身世，他也是一个属于一个本身他是一个没落的过程，他是因军功而起。那么他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你可以看到他其实是有很多的军功，这些军功对他的成长是有很大的作用，而且你会发现后面很多的事情都是跟他的军功有之间的联系。
就是大家经常会有误解啊，觉得这尤其是这种搞氏族政治的，这北周啦，像这种南北朝啦，都是靠家世起家的，其实不是。杨素就很典型，他的父亲虽然是杨夫啊，汾州刺史，骠骑大将军，但是咱们可以看到杨素都是自己一仗一仗打出来的威望，一仗一仗打出来的权力。
嗯嗯，杨素确实他的军事才华非常的出色，无论是在北周还是在隋，也都因为他的这个特别的技能啊，得到了领导的重用。但当然了，他这一路的官途也并不是一帆风顺，只不过呢总能让他化险为夷。我们讲两个小故事吧。
一个小故事呢是属于他挺有个性，另外一个小故事就显得好像没个性。咱们先来说说有个性的这事儿哈。当时 时还是在北周的时期，宇文邕诛杀了宇文护之后啊，当时呢，因为他是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杨朔，他当时是被重臣宇文护重用的一个人。
嗯，
宇文邕上位之后，把宇文护杀了之后，显然就要把他的这些裙带关系，他当年重用的人一并都要诛杀了。那么当时杨素就属于这个集团当中的一个，很倒霉，再加上他的父亲有战功，那宇文邕就恰恰就这个战功就是不给他父亲去表功，
把他们杨家相当于给冷冻起来了。
于是这个杨素很生气啊，就为他的父亲上表申诉，再三上表，这个宇文邕当时都不理，而且上表三次之后，宇文邕就急了，要杀掉杨素。杨素毫无惧色，当时说了一句说，我给无道的天子做事，死是应该的，就怎么地吧，我就说了这句狠话了。于是呢，这句话说完之后啊，这个宇文邕不但没有杀他，还对他刮目相看了，赦免了他，追赠他父亲为大将军，拜杨素为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并且开始渐渐重用他。这是一件事儿。另外一件事情，其实这个时候已经到了隋朝了，杨素投靠了杨坚，拜为御史大夫。但是这个杨素他老婆呀比他还厉害，就有一次两个人吵架的时候，他老婆他说了一句啊，说如果有天我当了天子，我肯定不能让你当皇后。结果这话就被他的老婆告发了，杨素因此获罪，并且被免了官。那这样的一个经历险些就毁了杨素的前途，但当时杨坚正忙着准备要剿灭南陈，统一中国。杨素呢曾经很多次去向杨坚贡献这个伐陈的策略，被免了官之后，杨素自己并没有闲着，他是再次主动的向杨坚去贡献伐陈之策。
所以这两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是再有脾气的人在爱人面前都没脾气，是吗？
一个是特有脾气，一个是特没脾气。
哎，其实第一件事呢，我看到很多网友的猜测特别有意思。一种说法呢，就是说杨素他就是一个耿直 boy， 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呢，这可能就是他非常认真地做了一次精准投放，分析了宇文邕的这个比较豪放的性格之后，他觉得用这样的方式刚好可以为自己谋得这个注意力。你们觉得哪一种是更可信的？
我觉得其实我更相信后一种了，但其实这个做法风险非常大，
就是他是故意而为之，
对，但其实收益也很高。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周武帝不用他呢，因为觉得他是宇文护的朋党，觉得他是一个谄媚媚权之人。但是呢，他这个行为明确的表达了我是不畏强权的，不管你是谁，我是什么怎么想的我就怎么说，所以就把他那种向强权低头，谁有权就追随谁的那种形象改变了。所以他所谓的要原来要贬黜他不用他的原因就消失了，就是他并不是宇文护的朋党，也不是媚权之人。其次，以孝治国嘛，他是为他这三次为他父亲请爵位，其实是很符合当时的主旋律，包括我们的这种精神，当时的精神建设的，就是孝道。而且他这种忠勇直率的性格也和周武帝本人很像，所以我认为啊，做杨素这么一个聪明人，不会贸然做这种找死的举动，他应该是经过自己详细的思考。
田文老师，从这两件事情你能看出来他性格当中的哪些特质？这些特质对他以后指挥作战会有没有一些隐性的影响？
我觉得杨素这个事情，他其实对，尤其是对这个周武帝的这个做法，其实非常有特点。因为他在话语中也说，是吧，你杀了我，你就是一个无道昏君。首先他就占据了这个道德高地，那你杀了我肯定就是昏君了，这个结论哪个皇帝也不愿意背。另外一个，你会发现他这种他已经失势了，其实是已经失势了，那么他开始展现了他的这个工作。这个工作其实很简单，就是怎么管理好老板，对吧？一个员工去想怎么管理好老板的时候，往往就要逆其道而行之了哈。他在这个事情上表现出来的非常有主见，就是说我一定要表示要给我的父亲去争取这个荣誉，对吧？另外一个呢，他处理得很得当。这个得当在哪呢？就是说我不是说我没有道理，我父亲既然是牺牲在战场上，那么我就应该有一份这个回报。那么还有一个呢，他用他的才华去赢得这个老板的尊重，对吧？我打了那么多胜仗，然后你还来处理我，这些呢，就可能在他的性格当中，你会发现他是一个非常具有企业家性格的人。为什么呢？他自信，第一个他相信我能够管理好我的老板，我才敢这么干。如果我不相信好我管理好我的老板，那我肯定不会这么干的，对吧？第二个呢，他敢于冒风险。
对，
就这个事情，杀头和这个活着，这是完全不同两回事。这是零和一，对吧？不是零和一中间的硬核任何一个值。另外一个呢，他是有野心的， 你可以看到他跟他老婆说哪天我当皇帝了，这个一般人不敢这么说哈，说了之后可能在封建社会就直接被砍头了，对吧？这里面其实这个美国心理学家霍德华对这种人啊，就是认为他是一个企业家的性格，就是他敢想敢干，而且能够把握住自己的方向和机遇。
嗯，听着都有点魂不吝呢。
另外还有一点啊，他非常的聪明的研判了两个时期两个君主啊，他做这个事情对他们的这个影响，首先第一件事他没错，他所以敢那么理直气壮，对吧？我们杨家为了你们北周，你看立下这么大的军功，只不过现在你们改朝换代之后，这个我们被牵连了。他没错。第二件事儿啊，他为什么要这个做孙子状，就是特别小心翼翼的？他有错，他确实说了不该说的话，而且是由他的妻子告上去，这就是人证物证俱在。你也没办法推脱，所以你只好委曲求全，你该老老实实干活，然后就立功赎罪嘛。因此我觉得这个人还是很能够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问题的。
对，而且他很能把握到领导的脉络。第一个领导周武帝就是想当明君，我刚上台就是想立一个明君的样子，所以他把握住这个脉络，你当然不能杀我。第二个杨坚就是想打臣，这时候这个哪个技术官僚能在这上面做出贡献，谁就能上位，所以他是很准确的把握领导的痛点。
对，想老板之所想。
对。
好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啊。
礼尚往来，有来有往是礼节。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经济之声那些年，论古说今。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这个领导如此变态，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追随？这个变态是打引号的啊。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的关键词是追随两个字，送出的福利即开型中国体育彩票面值50元，我们今天送出5份，还有2位幸运听众朋友将会获得我们那些年送出的限量版效率手册1本。参与的前提是您要关注我们的公号，微信公众平台搜索那些年，找到我们并且关注我们就可以了。我们的头像是一个金话筒。今天论古说的这位打了引号的变态的领导是隋朝的名将杨素。刚刚也讲了两个小故事啊，他的战功非常的这个卓越啊，另外呢文采斐然，同时在对付领导的时候还挺有一套。
刚才我们讲的那两个就是典型的针对不同的领导的一次成功向上管理的案例。杨坚这个人一生战绩傲人，但是他更厉害的一点是啊，他
杨素
他，我刚才说的是
杨坚
啊、哦、说了的是领导的领导。杨素特别喜欢擅长这个用敌人擅长的方式去击败敌人，比如说他用水战击败了陈国，用骑兵之战击败了突厥。也就是说，我不仅要在战场上击败你，我还要狠狠地碾压你的自尊心，
就是用你最擅长的战术打败你。以杨素和突厥之战啊我们为例，在公元599年的时候，首征突厥的时候，两军对阵，杨素很大胆地改变了战法，抛弃了很多年来一直采用的像战车、骑兵、步兵相互配合的很保守的这个阵法，改为和突厥人就是以骑兵对冲啊。突厥当时看到隋军的骑兵阵型之后，那个可汗是笑得合不拢嘴，以为就胜券在握了，甚至下马拜谢老天说谢谢啊，这是老天助我呀。就是有突然觉得
我觉得最后这两句笑声更加的精准。
结果自信满满的突厥人遭遇到了迎头痛击，杀伤不可胜计，群虏嚎哭而去。就是这些当时的这个战场的伤亡死伤人数很多很多，最后是突厥人大败而归啊。
嗯，
传统阵法我们刚才讲的其实是当时隋朝军队的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打法，就是把这个步兵还有骑兵和战车是这么一种相配合的打法。其实我们可能很难想象怎么这样的一种打法就是一种保守的打法。
其实啊，那农耕文明对付游牧民族，步兵对付骑兵，是不只是中国，是整个世界史上几千年来的一个重大难题。而大家解决的方法也非常相似，因为骑兵有重大的优势，比如它因为它机动性很强，这样造成它侦察有优势，战略上移动有优势，随时可以迂回到你的侧翼，补给也有优势，容错率也高。俗话说骑兵有三好，由射冲击，打不过就跑。所以说啊，这些骑兵当时真的特别厉害。以咱们中国史为例啊，真正能以骑兵对抗匈奴、对抗少数民族骑兵的，指头都数得过来。赵国李牧的骑兵，包括汉霍去病、封狼居胥、霍去病的骑兵，唐朝的玄甲军，明朝李成梁的关宁铁骑，真的是一个指头数得过来。其他的骑兵都有少数民族血统，都不是纯粹的汉族骑兵。所以说，在当时主流的战术两种，第一个是车阵，就是一直从汉到明都很主流。就是侧翼用车子摆满挡骑兵的冲击，然后还有那种铁蒺藜，就是现在那种栅栏，就是让骑兵冲不过来，然后中间用弓弩射，然后中军也有骑兵找机会冲击。还有一种呢龟甲阵，这个包括这个重装甲骑兵加弓弩，这个包不只是中国用，包括像马其顿啊、罗马重骑兵重步兵都这么用。所以这种战军团形式的对仗对付骑兵是农耕文明最常见的最保守的阵法，优点又在于不容易出错，因为你一旦把自己的阵型龟缩起来，骑兵就无法冲击你，你的前后左右侧翼怎么迂回都没用。缺点就在于那这只能做防守，只能保守，但这也是最稳妥的办法。
嗯，这个很不符合杨素的性格呀。
对，
这个只能立于就是不败，但是想打胜仗就很难了，
就只能把人打跑，想把人消灭很困难。
但是你看哈，在这个高手较量的时候，用我偏偏要用敌人对手擅长的这一招来打垮你。田丰老师，您觉得这种时候一般需要些什么？因为往往这个事情很冒险啊。
这个其实你一提这个啊，就是让我想起了这个金庸笔下的这个姑苏慕容哈，以彼之道还之彼身，对吧？这个其实有很多前提条件，首先啊你得充分了解双方的一个实力，第二个呢你得这个熟练的掌握你的核心技能，比如说你那一招，对吧？你能不能打出去？第三个呢还得自信，第四个呢其实非常重要，就是你出其不意，你让别人想不到你会打回，以同样的方法打回去。第五个我觉得是没有明显的漏洞和明显的短板。其实这里面我觉得最近几年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案例，就是我们的微信和这个支付宝，对吧？我们都知道在这个2015年的时候，其实微信当时发出这个红包，发出这个红包的时候，其实它本身来讲它在支付领域是没有什么份额的话，你会发现我今天看了一个今年的统计数据，今年统计数据是支付宝现在占 54%， 然后这个微信占到了 39.5%。 其实这一下子你就会发现它就是以彼之道还之彼身。反过来你看支付宝也在不停的涉足社交，对吧？然后这个中间出了很多的岔子，就发现你会发现它这个核心的这个准备的工作就做得要差一些。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你要做这些以彼之道还之彼身的这个工作，一定要有很强很强的实力和你的这个核心的技术掌握才可以。
嗯，
所以说你一定要真正学会那个武功，你不能用小无相功，只有形没有内，内力运转不一样。这很简单，师夷长技以制夷，为什么学不成？就是因为你只学到了样子，你学不了人家的正体。你慈禧能君主立宪吗？啊，没准再干好多年说不定行。但是你的企业学别人一定要彻底的改变，不能光学别人的表面框架和模式，你要学到他真正的管理模式，他的科技内核。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刚开始苹果在和微软做竞争的时候，苹果是主要做硬件，而微软通过软件来增加用户的这种粘合度。结果现在呢，苹果不断的用自己的软件，他反而以前是绝对不兼容微软的，后来兼容了微软的软件，正面去做对抗，去做竞争。现在反而苹果的那些软件，其实 iOS 系统对用户的粘性非常高，用惯了以后的人根本离不开，用 Windows 反而不适应。这就是你要勇敢的走出舒适区，要只要你认定了这片战场将来是主战场，将来是正面战场，你就一定要勇敢的打出去。不然的话只龟缩在你原本舒适领域，这个死的数不胜数，比如说柯达，比如说诺基亚，必须打出去。
其实这仗换到 杨素的个人职场上又有点回到了北周这个周武帝的那个，反正已经到这个份上了啊，
就跟你拼了。
601年，杨素再次发兵攻打突厥，连连破敌，突厥逃跑，杨素紧追。杨素怕敌人分散逃跑，居然他自己亲自带着4名手下混进了突厥人逃跑的队伍，以掌握敌军行踪。随后趁敌人歇脚的时候，火速通知后方大部队发动突袭，大败敌军。从此这个突厥人就逃得远远的，再也不敢靠近了。我一想，他得穿着什么服装啊？这都混入对方军队了，对方还没有发现他，
先得长得像。
不过由此也看出杨素的心理素质和包括他的个人能力。那4个人能够冲到敌方阵营当中，这得有相当的这个冒险精神。
但是可能放作很多的领导不会这么以身试险，毕竟他可是大这个大军后面的一方领帅哈。
但是毕竟匈奴被赶跑了，
对，
我们来看这么一个战功赫赫的人，他究竟是怎么打赢这场仗的？接下来我们就要会说到变态那个词儿了。但是这个我们会放在半点之后来跟大家沟通和交流。跟我们联络的方式啊，微信公众平台搜索那些年，找到我们并且关注我们就可以了。我们的头像是一个金话筒。
心甘情愿的挣扎，百感交集的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经济之声那些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主题是这个领导如此变态，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追随？当然我们这个变态是打了引号的。微信公众平台今天的关键词就是追随两个字。要送出的福利是即开型中国体育彩票面值50元，我们要送出5份。另外还有2位幸运听众朋友将会获得我们那些年送出的限量版的效率手册1本。但是所有活动参与的前提是您要关注我们的公号，微信公众平台您搜索那些年找到我们并且关注我们就可以了。我们的头像是一个金话筒。同时在我们那些年的公号下方还有一个小程序啊，叫做摇一摇，您点击进去呢就可以实时收听那些年的直播节目，还可以和全国的那些年的听友们一起互动和交流。但是这个前提也是您要关注我们的公号。再来回复一遍，微信公众平台您搜索那些年找到我们并且关注我们就可以了。我们的头像是一个金话筒。我们语言部分也很精彩，歌曲部分旋律也那么动听。您有什么不追这个理由不追随我们呢？我们的广告还那么少。
这还那么变态是吧？
那
多心酸的，这句话说出来很心酸。
打引号的，而且我们每天还有那么多福利。绿林青云这位朋友就问了，这是什么歌，好好听。我们稍微回报一下吧，之前那首歌是李荣浩的边走边唱，现在正在播放的这一首歌歌手叫做哎呦喂喂，歌名叫做如风过境，确实这个旋律很好听。
好了，歌曲也报完了哈，我们
进入变态的主题是吧？
赶紧来说一说今天的主人公吧。今天的主人公隋朝的名将叫做杨素啊。刚才用半个小时其实一直都在讲他的战功，
是
实在是战功赫赫，他在敌人眼中就是瘟神一样的存在。你想想他去攻南陈的时候，整个当时江边的民众看到他那个盔甲在江面上银光闪闪，把他叫做这个叫做江神，江神来了，他绝对在敌人的眼中就是瘟神一样的存在。但是在他自己手下看来，大概也是一位阎王一样的存在。
就是要讲讲他变态的管理了。杨素带兵啊，那是出了名的治军严整，军令如山。每一次大战之前，他都要在军中，在我看来就是找茬儿，专门去挑一些细碎的小毛病来惩处一些犯错的士兵。为了什么呢？为了斩首立威。这多的时候呢，要一次杀掉100多人，少的时候可能也不下10几个。也就是这个仗还没开打，在军营里面他已经大开杀戒。而流血营前，杨素竟然连眉头都不皱一下啊，照样谈笑自若，
多狠呢、啊、
看我恨不恨发起狠来自己人都杀。所以说其实大家看到这儿啊，是不是觉得这个引号可以去掉？
因为确实很少有将领这么干。
对，因为其实啊，他并不是蛮干， 之所以啊，咱们可以看到张飞当年打士卒就被手下人杀了，为什么杨素这么做可以呢？因为啊，他杀人是有道理的，任何人都挑不出理来。咱们的纪律摆在这儿，什么事该杀，什么事不该杀，非常公平。就像当年孙子给吴王练兵，吴王的各种女眷来练兵，嘻嘻哈哈不听号令，那是真杀。哪怕你是吴王的爱妾，说杀就杀，这就是军法如山。这杨素呢，他的整个军法是非常细致的，什么事情要什么事情讲，什么事情罚，罚到什么程度，什么是死罪，都是明文规定的。所以说我杀每一个人，没有任何一个人能说一个不字，能挑出一个理来，也从来不亲近自己的这种比较近臣，或者说自己比较亲近的人，也从来不偏私。这样的领导做出这种严苛的处罚，其实这样而且是依据规则做出的，而不能像张飞那样依据心情做出的，那就难以逃脱被下属这个杀了的这种命运了。所以说杨素这种军令如山的才是真正的严苛管理。
另外一个从管理的角度来讲呢，我觉得现在邓超说这个激励的机制，对吧？其实杨素这种做法，它是一种负向的激励。就我们通常在管理企业的时候，都提倡这种正向的激励机制，但有时候你会发现，负向的激励机制和正向的激励机制结合起来，能够达到更好的效果。那么他在这个大战之前，先用负向的这个激励机制，让你感觉到哈，你如果不好好表现，那肯定回来的这后果也很严重。
嗯，所以就是鼓励将士们啊，你们在大敌当前，更不能有任何的疏忽。军法这个军令如山，所以在他的这个治理之下，整个军队也是非常的严明。那两军对阵的时候，杨素的打法呀就更独特，他从来不会让整军压上去，而是先派出一两百人上去厮杀。如果说能够攻陷敌阵的话，那也就算了；如果说战败回来，不管多少人一律斩杀，之后再派上去几百个人，和之前一样，不能取胜的话再悉数斩杀，直到取胜为止。这有点像车轮战，
这完了，这引号更得去掉了。所以说这个杨素派兵出去啊，活着的将士大家都很胆战心惊啊，反正退也是死，进也是死，那就不如拼了。
嗯，
那结果杨素的兵，他结果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嗯，
很多人都觉得你说这么严苛了，大家肯定就跑了呗。
对啊，
但没想到这样的军队次次都打胜仗。
嗯，
事实上我们简单介绍杨素这种战法特别罕见，历代兵法当中只有魏缭子兵法曾经有过提及，但把它用在实战当中的只有杨素一个人而已。魏缭子兵法曾经有一种说法认为它是假的，后人伪作啊，但是据说好像在1972年的一个墓葬发掘当中发掘到了这本书，认为这还是真实的。好，我们来说为什么那么多的将领只有杨素敢用这个打法的风险是什么？
第一啊，这打法太非主流了。第一，你把你的强势的部队拆分开，一波一波上，这不是让人家这个逐个击破吗？这个从这种战术角度上来讲。其次呢，你是否你的部队，我既然我这么弱小，几百人冲杀上千人，我为什么不投降呢？这可见杨素对整个部队的第一控制力非常强，这些士兵要么就是对自己的部队非常有信心，知道投降也是死，要么就是有非常强的正向激励。刚才也说了，不止你要给负向激励，你要恩威并施，有奖有罚。在杨素的部队里，古代为什么当兵啊？无非就是升官发财啊，没有那么多高尚的理想，说是要实现哪种主义什么的，没有这些，就是升官发财，能给把钱给到位，把这种官位给到位，人们就愿意给你拼命。不像比如不光杨素这样，比如戚继光当年戚家军军阀那么严，连说句话就是大家打个小，大家交头接耳一下都会被杀。而戚家军呢，凡杀斩首一人30两白银，戚继光本人一个月才不到15两。可见这种奖是非常高的，就是在只有这种充分的正向激励之下，你才能够把人团结在一起，团聚在一起。而且你不光要有钱的激励，你还要有这种军魂，一个部队要有魂，你要有自己的那种优越感，那种向心力在。就包括我们企业里也一样，你像我们包括顺丰，大家都是快递，但顺丰要强调我们的快递员就是要高人一等，我们就是要有对自己的这种自尊和自信，我们顺丰和别人不一样，让我们快递员感受到自己这种非常尊崇的职业感。虽然说我们常见的服务行业也许觉得我们常常服务别人，但是我们一定要有这种尊重自己的尊崇感。
嗯，
部队更要有这种我们是谁的部队，说起来啊，我是杨素的人，有这种光荣感在。所以这在这种部队的向心力对打仗来说也是很重要的。
对，这里面其实在我们的这个解放军的历史上其实也会用过这种战术，我们把它称为这种天佑战术哈。一般这种战术都是用在什么呢？战争总结了，我打败了，然后我说哎呀，我犯了这个天佑战术的这个错误哈。但是我们真的打赢了一次是在哪呢？上甘岭。上甘岭的时候其实跟这个杨树战术就很像，后来这个总结的人也就说嘛，就说你用这种战术有一个非常非常坚决的前提条件，就是你手下的士兵战斗的意志非常非常坚强，宁死不退。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会看到杨树之前的这些激励铺垫动员包括他的立威都发挥了这种非常关键的作用。其实本身来讲，杨树也是个相对谨慎的人，那么他在这个使用的过程当中，他肯定有一个前提，就是我手下的士兵都是战斗力意志非常强的一些人。其实跟我们那时候打美国这个在朝鲜战争其实有很相似的地方，
嗯，只不过具体的手段还是不一样的就是最终达到的效果都是战士们非常的勇敢。杨素的打法和管理虽然非常严苛和残忍，但是一个一个的胜仗成就了杨大将军的威名赫赫。我们还得要说一句题外话啊，杨素虽然对他的手下在打仗的时候特别的狠，但是他的部队军法严到什么程度？不动老百姓的一针一线呢。
嗯，
这是他的军队打南陈的时候也让当地的很多南陈的这个老百姓甚至是一些被抓的这个士兵心甘情愿的去为他的军队去这个就是相当于对方的军心最后就涣散了，就让他的这种摄心大法给抓住了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当然我觉得这个背后呢还有一点，就是士兵们知道我可以不通过这样的方式来为自己谋利，我有比较正规的正当的渠道来为自己啊谋得一些比较这个可以到手的一些福利吧。比如说像杨素，我们刚才也讲了，因为他自己这个技能非常强大啊，他深得皇帝的宠爱，他提出的建议呢皇帝也几乎是从不拒绝，那所有所跟随杨素的人也基本上吃不了亏，哪怕是很小很小的功劳也一定会有奖赏。所以虽然说杨素治军非常的残忍，但是将士们还是很愿意追随他。这个就说到田丰老师和王鑫刚才讲到了，除了负向激励之外，正向激励你一定要给到位，这样双管齐下可能才会是一个最好的办法。
对，其实古代的任何一个名将啊，他都是这个赏罚分明的，如果做不到赏罚分明，可能这个部队的这个纪律就会很乱。其实除了赏罚分明之外啊，杨素本身还有一些特点，我觉得也是很多的名将都共同有的特点。第一个呢，他具有这种识人之智，比方说我们后面再说的这个李密，对吧？这个李密可能是在这个唐朝隋唐期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那么这个人最初就是被杨素给发现的。还有这个大将李靖也是被杨素发现的，本身来讲他是有识人之智，这是一个名将的一个基本的素质。另外一个呢，还有一个故事很有意思哈，他是一个很有情义的人，他在灭陈之后啊，把陈朝的一个公主带回来了哈，变成了他自己的小妾。然后呢，这个陈国公主的老公一直追到京城，最后拿了一个我们所说这种破镜重圆的故事哈，然后把、
历史上很有名，
对，然后他就把这个女人又还给了这个人。你想他对这个一个敌人的这个还可以做到如此的有情有义，那么他对他的下属肯定也是非常有情有义的。
其实杨素是一个非常有血有肉的一个历史形象，他不光也有严苛的一面，也有这种温情柔情的一面。那历史上很多将领其实都是这样，比如吴起啊，杀神吴起啊，从这真的一生很少遇到败仗，但是他曾经就给亲自给受伤的士兵用嘴吸出脓，这都不是一般的将领能做得出来的。包括我们后来提到的李军纪严明南明的李定国，像刚才说的就像咱们现在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样，当时兵行五要，就是不劫掠，不杀耕牛，不奸淫，不抢财产，这些军纪所塑造的一支当时肯定不是人民的军队了，但是起码是一支能够获得民心的军队。这个将领对自己的士兵有关心，对普通的民众也关心，他整个这种仁义的这样一种形象非常符合中国古代的这样一种能够统一天下这么一种形象，就是不但能打，实质上能打，面子上也要做足，也是一个仁义之师。虽然杀了很多人，但我是仁义之师哦，这就是这种一将功成万骨枯的这样一个历史上的就是这么一个轮回。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之下，你必须是要有一个多面的领导，你面对敌人什么样，面对百姓怎么样，面对士兵是什么样，都要非常清晰。